新约圣经最后一卷书，揭示历史最后的终局。李月馨与你一起领受启示录的信息，让末世的亮光引导我们走得胜的道路。良友圣经学院启示录，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启示录的时间了。我是李月馨。那么我们呢已经进入到启示录的经文里面，上一课呢我们讲到第六课，但是呢都还没有时间讲完。上一次呢我们提到呢启示录的第二章到第三章里面呢是基督给七个教会的谕令。记得呢上一课的差不多要完结的时候呢就讲到第七个教会老底家的教会。那么上一次呢也跟你提过一些的背景，老底家城是一个很富裕的城市，它的出产的眼药是很出名的，那么它的水呢也是很特别的。上一次我们讲到基督对于老底家的责备是非常的严厉的，基督说老底家教会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那虽然教会受到责备，但是呢基督仍然给他一个机会，就像圣经所说的，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基督因着爱的缘故仍然给人悔改回转的机会。启示录的三章十八节说，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上帝的爱更加显明在三章二十节，三章二十节那里，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他以这样的话来勉励老底家教会要悔改，而且追求过得胜的生活。二十一节，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弟兄姊妹，求圣灵光照我们，叫我们看到自己的本相。或许我们以很多表面的东西来掩饰我们内里属灵生命的疲弱，很多的侍奉，很多的事工，满口的属灵的话语，但是基督对我们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抓住他慈爱的应许，早日的回转。第二章到第三章，约翰描述耶稣以不同的身份对七个教会讲出信息。那当时的听众呢，第一代的听众呢，月馨曾经提过了，他们是一气呵成的听这七个信息。我们想象一下当时他们的感受如何，我相信呢这个信息一定很提醒他们，激励他们，而且呢帮助他们立志过得胜的生活。从耶稣基督对七个教会的责备和提醒，我们是不是也看到我们今天的光景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注意一下经文当中提到的这些的罪恶，不是世俗人的罪恶，指的都是教会的罪恶。所以约翰很严厉地提醒教会，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月馨鼓励你再一次地读第二章到第三章的经文，仔细的读，留意一下耶稣用什么身份向七个教会说话呢？他对七个教会分别有什么称赞、责备、劝勉和应许呢？求主帮助我们呢，光照我们的内心。如果我们有得罪主的地方，有亏欠的地方，求主帮助我们早日的回转、悔改。好了，我们现在要进入到第七课的内容里面。上帝给七个教会的启示，一方面是应许， 另一方面也是命令，是应许，因为呢，它帮助教会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世界。虽然信徒正在面对逼迫苦难，但是上帝是公义的，而且上帝仍然在掌权。这个应许带给信徒莫大的安慰和鼓励。就像这个启示录一开始的时候，一章三节里面所说的，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另一方面呢，这个启示同时也是命令。启示录的一章二节，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约翰这样做了，今天你和我领受了这个信息，同样需要为耶稣基督的启示做见证。那约心呢，曾经在这个课程里面跟你提过了，整卷的启示录本身就是一封传阅的书信，而这封信带出一个很强烈的中心信息，那就是上帝自己。约翰在这一封信里面的祝福的部分，就点出了写信人和收信人之后呢，就带出一个很特别的祝福，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那在启示录的一章四节到五节这个祝福里面呢，就提到神、七灵和基督。那从这里可以看出，约翰对于上帝有过很深刻的思考的。那当然在约翰的时代呢，还没有建立起系统神学，但是很明显，约翰把耶稣基督和七灵放在上帝这个观念里面，跟传统的犹太教的思想呢，已经有了很显著的分别了。那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启示录当中提到灵这个字，那个经文是怎么讲的。那有关于七灵和圣灵的经文呢，在启示录的一章四节、三章一节、四章五节、五章六节，那这四处的经文呢，都提到七灵这个名称。那七灵呢，是启示录里面特有的一个名称，你在其他的书卷里面呢是找不到的。另外呢，圣灵这个词呢，在启示录里面呢就出现了14次。那当然我们是以和合本中文的和合本作为一个标准的。那圣灵这个词出现了14次在启示录当中，其中有7次呢是第二章到第三章那7段信息里面重复的命令，就是那一句圣灵向众教会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很明显呢，这句话是引自耶稣常常讲的一句话。我们看弗类福音里面呢，也会看到耶稣常常讲这句话，就是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启示录里面圣灵出现的另外7次，其中又有2次是引述圣灵的话语。引述的时候呢，是说圣灵说什么什么，有2次是这样的出现的。那还有1次呢，是19章10节里面讲到天使阻止约翰向他叩拜，天使说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预言中的灵异，那这个词呢就是圣灵这个字。约翰的预言不是来自他自己的，乃是来自圣灵的感动，这个呢也是约翰所写的能够列入圣经的正典的原因。那还有4次出现，约翰说我被圣灵感动，这个句子呢在整卷的启示录里面出现了4次。每一次这句话出现的时候呢，都表示圣灵感动约翰，让他看见异象，领受启示。可见圣灵是参与在启示的工作当中的。我们来思想一下圣灵的本质是怎么样的。在启示录里面，约翰用 七灵来表达圣灵的本质。有很多的学者都相信七灵是根据以赛亚书的十一章二节到三节，以赛亚书十一章二节到三节经文这么说，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那里面呢提到呢啊几方面呢，有七个特征：耶和华、智慧、聪明、谋略、能力、知识、敬畏。这七个特征呢是圣灵的特征。所以呢，我们把七灵理解为圣灵呢，可以说是最合适的解法。换句话说，七灵其实是圣灵。不晓得呢，你有没有上过良友圣经学院另外一个课程《圣灵论》呢？月心也鼓励你去读这个课程。那在这个课程里面呢，我们从新约圣经、旧约圣经里面呢去理解圣灵，去认识圣灵。那约翰呢，在他那个时代呢，他绝对是从旧约的角度来描述圣灵的。在启示录里面，约翰对于圣灵的描述是一章四节所说的宝座前的七灵，在宝座前就突出了圣灵和宝座上的那一位密不可分的关系。那刚刚读过的那一段的经文，以赛亚书十一章二节到三节，以赛亚对于七灵的描述也很相似的，先知用耶和华的灵来表达圣灵的身份，然后呢，他用了三对的名词来形容智慧和聪明、谋略和能力、知识和敬畏，来形容圣灵的特征。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吴宪章博士呢，他就做了一个总结，他就指出，七灵实际上呢就是一位的圣灵加上六个代表的属性。我重复一遍哈，七灵实际上就是一位的圣灵加上六个代表的属性，是圣灵的特征。启示录的一章四节到五节就已经把神、七灵和耶稣基督并列，那这里呢已经有了三一上帝的概念了。
做宝座的说，看哪、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良友圣经学院启示录，
约翰提到圣灵，那么我们也来思想一下圣灵的工作有哪几方面。在旧约里面，圣灵的工作呢不及新约的凸显。在旧约里面，圣灵的工作包括了创造万有和建立百姓，圣灵也透过先知和领袖做引导的工作。来到启示录，圣灵同样的参与在创造万有和建立百姓的工作当中。第四章，约翰描述做宝座的以创造主的身份接受敬拜的时候呢，他特别的提到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可见呢，圣灵确实参与在创造万有的工作里面。另外呢，约翰给七个教会写信也是在圣灵的感动底下做的，所以呢，圣灵在建立百姓方面呢也有参与，他同样是透过约翰来引导百姓的。约翰在启示录当中啊，有四次提到我被圣灵感动，这是启示录里面一个很独特的标记。后面呢，每一次呢都是接着描述一个大的意象。在这四次的标记里面，除了第一次就是一章十节那里之外呢，另外三次的意象都是跟末世的事件有关的。四章一节所启示的以后必成的事，也就是七印、七号、七晚的事情。十七章三节后面所启示的是大淫妇巴比伦城的一个意象。 21章10节所启示的呢，就是新耶路撒冷城的意象。约翰在启示录里面描述羔羊的七角七眼，羔羊的七角呢，象征基督完全的能力，羔羊的七眼就象征基督完全的智慧和全知。约翰把七角七眼七灵三个意象放在一起呢，其实有他的深意的，他凸显了圣灵的重要的角色，就是创造、救赎、末世的启示，圣灵都有参与在其中的。那我们谈过圣灵的工作，那圣灵的属性又是怎么样的呢？在导论的部分呢，我们提过启示录和旧约的关系。当我们讨论到启示录当中的七灵的时候呢，我们不能不提跟撒迦利亚书的关系。当约翰讲述七灵的时候呢，很可能是根据撒迦利亚书四章金灯台的意象。那么如果你方便的话呢，请你翻开旧约圣经的撒迦利亚书。在先知撒迦利亚的意象里面呢，我们可以看第四章，他看见一个金灯台，上面呢有七盏灯。那约翰非常的熟悉旧约的，他在意象里面看见七个金灯台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推测呢，他一定会想起这一段的经文。经文里面，撒迦利亚问天使那七盏灯是什么意思呢？答案呢，在4章10节，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在旧约的观念里面，耶和华的眼睛不但能够看见全地，意思呢，也是他能够随着自己的意思在各处行大事。所以呢，神的眼是跟神的能力有关的。而当约翰在启示录四章天上的意象里面，他看见七盏灯在宝座前点着，他就随即的说出，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这里也是回应撒迦利亚书4章10节，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约翰呢，在5章6节进一步的指出，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七灵被差遣出去，要使基督的得胜在全地都发生果效，让神的国度来临。所以呢，这眼也正代表着基督得胜的大能。吴宪章博士他说，约翰对七灵的形容是表达象征圣灵的无所不知。启示录的4章6节8节提到，遍体都满了眼睛，这个呢也象征圣灵的无所不在。我们说约翰提到七灵的时候，脑海里面呢浮现出撒迦利亚书的四章。在这段经文里面啊，有一节很重要的经文，撒迦利亚书的4章6节，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这是一个重点，这也是约翰要对信徒传达的重要的信息。在各种的逼迫苦害当中，不是要依靠势力，不是要依靠才能，而是要依靠耶和华的灵。我们看到启示录里面呢，约翰对于圣灵的描述是非常的精彩的。那我们也发现呢，约翰呢在他的观念当中已经有一个三一神观。那我们可以再仔细的看一下经文，看看约翰的在启示录里面的三一神观是怎么样的。我们先来看一下约翰对于圣父和圣子的观念。那首先呢，我们从圣父和圣子共同的一个自我宣告来看。第一个名称呢是阿拉法和俄梅迦。这个宣告呢，在整卷的启示录里面呢出现了4次。第一次，启示录的1章8节，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迦。第二次，启示录的1章17节，这次呢是基督说的，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 然后呢，在启示录的后面的部分21:6，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美加，我是初，我是终。”22:13，基督又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美加，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阿拉法和俄美加呢，是希腊文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字母 ，Alpha、Omega， 意思呢就是首先和末后，初和终。阿拉法和俄美加这个名称的独特性在于，上帝是先于万有的，是万有的创造者，而且要把万有带到终局。学者包恒博士他说，上帝最先他说话，他发言，创造了天地，他也最后发言，创造了新天新地。这句话很有意思，把启示录当中的阿拉法、俄美加有同等意义的片语算一算呢，那么启示录呢就出现了7次上帝和基督这样的自我宣告。七这个次数是不是巧合了呢？那我们要记得启示录里面的数字是有神学意义的。7是一个完全的数字，上帝的自我宣告出现了7次，就表示这个名称所指向的那一位是圆满的、完全的。那我们看看另外一个自我宣告，上帝的自我宣告就是主神、全能者。这个称谓在整卷的启示录当中一共出现了7次，也是7次。这个称谓表达出上帝掌管万有、掌管历史的全能。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就是昔在、今在、以后要来的。这个称谓在整卷的启示录当中呢，就出现了5次。昔在、今在、以后要来的这个称谓呢，就解释了耶和华 Yahweh 这个神圣的名字。和合本呢就将这个名字翻译成我是自由拥有的。啊，这个名字是不是很熟悉呢？在出埃及记的3:14，我是自由拥有的，这是上帝的宣称。昔在、今在、以后要来，表达了神的管制已经开始了，他也正实行他终末的旨意，而且他将要来临，施行拯救，施行审判，把他的子民带进永恒当中。有新月学者提出啊，他选择临到他的受造之物，作为他自己的将来，而他的受造物也可以在他里面找到自己的将来。在约翰的笔下，启示录当中的基督和神这两个名称呢是互换的，约翰特意用这种的文学技巧来表达基督和神不可以分割的契合的关系。约翰的表达其实也非常的符合他在约翰福音所要强调的信息。在约翰福音里面呢，约翰多次的提到耶稣所说的父要做的事子也要做，这也呼应着启示录的序里面一个重要的宣告，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父和子的合一正是约翰一贯要表达的神学观念。我们也来看一下，思想一下圣子和圣灵的关系。那在2:3给7个教会的谕旨当中啊，有一个共通的公式，我相信你一定记得哈。这句话就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在这7段的信息里面，圣灵所说的话也是复活的基督所说的话。圣灵感动约翰向众教会说基督的话语，圣灵在众教会里面工作，也感动先知向教会传达神的心意。启示录的19:10提到圣灵的时候呢，也说预言中的灵意乃是为耶稣做见证。圣灵的末世必然是跟耶稣基督有关的，启示录的内容正是耶稣的见证。就像启示录1:2里面所说的，约翰 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这是耶稣基督自己证明的。启示录的22:16，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显明。最后呢，我们也来思想一下圣灵和教会的关系。圣灵向众教会说的话是要装备教会完成他们对普世的使命。启示录的作用正正就是呼召众教会来完成这个使命。那明白这一点呢，我们就不会袖手旁观的认为圣灵向众教会说的话呢，只是向当时的7教会说的，或者呢是向个别的教会说的。启示录2-3的信息也是圣灵今天要给我们的吩咐。那我们在进入启示录的4之前呢，我们再温习一下从这个角度思想这7信息的意义。第一个提醒呢是不要自欺欺人。基督呢在每一段给7教会的信息里面呢，都以我知道作为起头。他看透教会真实的状况，他清楚我们的行为，我们行为背后的动机和思想。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单单追求外表，乃是要追求内在的敬虔，坚守主的道，坚守主的名。第二个提醒就是圣经告诉我们有2的道路，一条道路是悔改，或者是受审判。教会如果不悔改，就必会承受审判和刑罚。相反，愿意真诚的悔改，弃绝罪恶，就仍然有重新被接纳的机会。第三个提醒呢，就是要警醒，而且忠心努力的见证主。魔鬼撒旦会用各种的伎俩去欺骗、控诉、引诱教会和信徒，教会一定要警醒，不要落入魔鬼的陷阱当中。教会的使命是为真理和公义做见证。约翰在异象当中，他看到7灯台，就是7教会。灯台的作用是照明，教会是世上的灯台，必须让7灵以真理的光来照亮世界。这是今天在7当中也信要跟你分享的。好，现在我们一起同心的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特别思想启示录里面2-3里面7的信息。这些信息是很严厉的，但是当中有主你的鼓励，有主你的应许。主啊，当我们反思自己的生命，求你亲自的来提醒我们，帮助我们，有哪些地方我们需要悔改的，有哪些的方面我们需要忍耐。主啊，你对我们的呼召就是你呼召我们要得胜，因为只有得胜才可以承受终末的应许。求主帮助我们回应你自己的话语给我们的挑战，在生活当中努力忠心的见证你。在这个末世的时代，主啊，帮助我们谨守你的真道，勇敢忠心的为你做见证。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我们的课呢就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您。超过世界上一切所有的人。